上回书说到，封后排兵布阵，封后研究的八阵，真是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变化无穷。他又把阵图绘制在羊皮卷上，拿出一份交给皇帝。轩辕皇帝头一次看见排兵布阵，再看阵图，真是大开眼界呀！哎呀，封后啊，太好了！不过这阵图画的挺明白，你说当兵的、当将的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？封后说：“我早已想好了办法，我把这一张图分解成无数份，给每个人呢手里都有一份，不管是竹简还是木片上，他们都拿在手里，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。”哦，轩辕说：“我明白了，那这份阵图非常重要，只有有阵图才能布阵，对不对？”“
对
对。”“那可千万别丢失了，如果落在敌人之手。”封后说：“那还了得，叫敌人研究出来破阵之法，我们操练的八阵可就无有用武之地了。”“对，不过陛下，您呐，不用太担心，光有阵图还不行，还得明白卧旗经啊。不明白卧旗经，阵图只是羊皮一张而已。”轩辕不解地问：“什么叫卧旗经呢？你可曾归纳出来？”“陛下，卧旗经只在心中，八阵四为正，四为旗，于旗为卧旗。”他啪啪啪啪讲了一遍。那位说：“啪啪啪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是封后背诵卧旗经啊。”那位说：“你怎么不背了？”“这呀，保密，还准备申请文化遗产呢，不能全透露。”轩辕看封后将卧旗经背得滚瓜烂熟，非常高兴：“相国，真有你的，不过八阵图可不要遗失，陛下不必担心了。”随后轩辕吩咐下去，在皇帝宫设宴，为封后就任相国军事祝贺。文武百官刚才见到封后布的阵法，又听到他讲解阵法，对这位新相国是由衷的佩服。酒席宴上频频给封后敬酒，那就不是那天呢那么灌酒了，这是一种敬佩的心理，大家推杯欢盏。那位说了：“封后有位置了，还有一位立木呢，没安排岗位呢。”其实轩辕早想好了，就在酒席宴上，轩辕当众宣布：“诸位，我们准备在台港建一座赛台。台港在哪？在皇帝宫东南5里外的地方。通知所有的民众，贺兵丁，本月22日，我要在台港举办比武大会，我要比武选将才。告示上写明白，甭管你出身贵贱、家庭贫富、相貌丑俊，只要你能武艺高强，皆可报名参加。能独占鳌头者，封为大将军。”百官一听都高兴啊，为什么？也给子女找出路啊。这个消息传出来，整个部落全都沸腾起来，拿现在说是全国沸腾起来。这个部落可不是一个有熊部落啊，那占的地面太广了。哦，比武选将，有志男儿谁不参加呀？谁不关注啊？消息公布之后，报名者络绎不绝。不过首先在各部落，就是分赛区先比，拿现在来说就是先海选呐，你不能全在22那天一块比赛呀， 好几千人全上台，那不乱套了，也比不完呢。首先先到分赛区，每个赛区选拔五强，最后再参加大赛。简短截说，很快到了10月22日，台港这个地方可热闹起来。哎呀，十里八村的，百八十里的，拉着大的带着小的，男女老少，人山人海，密密麻麻的，全都赶来。谁不想看个热闹？哪个选手没有几个粉丝啊？闹得轰轰的，围在高大的赛台。这座赛台呀，坐北向南，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擂台，高有1丈2、6丈见方的土台子，左右上下有台阶，周围插着图腾彩旗，正中间呢，用木炭写了4个大字，比武选将，谁写的？仓颉。这是坐北向南，坐南向北呢，高达一个松枝木棚，就是个凉棚。这干嘛的？轩辕皇帝啊，领着长仙呐、大红等人坐在了凉棚下的石凳上观看比武，左右有军兵把守，中间是士兵在这观擂打擂，四周围男女老少围了一圈，在那喊号助威，在台下摆着兵器，不过一般不用兵器，因为是比武，不要伤人，是徒手比试，也就是练散打、摔跤什么的。赛台之上，彩旗猎猎，号角阵阵的。再看选拔来的赛手，一个个7个不服、8个不忿，挺着胸脯，撇着嘴，蹭蹭上台当众 PK。 这些赛手在台上施展出自己最精彩武艺，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从早晨7点开始比赛，一直打到下午5点呢。登台比赛的赛手得有200多人，最后有一个人叫费济的。大家承认费济有本事。轩辕在这看着，心想到时候告诉长仙，立木上场，有人喊立木上场，立木蹭蹭蹭来到擂台上，他往这一站，大家一看，哎呦，好大的个头啊，比一般人高一头，炸一倍，体格健壮，光着膀子，上身的胸脯的肉都翻了个起棱子。他身高力大，招数巧妙，受过专业训练，上台比武的其他选手等于是业余的。拿现在话说，立木是专业的拔尖人才，要和业余的比赛，那不成比例呀。立木在台上展示自己超群的武艺，费劲上去了，没有3招被打下赛台。就这样力战17名勇士，这17个人呢都是经过 PK 的优势者，但和立木一比都不是对手，没有几招就败下去了，到最后没人敢上台比试。轩辕看到此情景非常高兴，走到擂台上当众宣布，众位父老乡亲们，皇帝宫的将军们，站在台上力胜17杰者乃是云泽的立木，那立木武艺超群，今日得魁，我特此拜立木为大将军。一说大将军3个字，台下百姓欢呼雀跃，立木也不推辞，跪倒谢恩。接着轩辕又对17名勇士进行封赏，其他有名次的让长仙、大红按名次，该给官的给官，该发奖品的给奖品。什么奖品呢？一只羊， 这只肥羊扛到家里烤羊肉串煮肉吃啊，大家都非常满意。这次比赛收了这么多的勇士，由封后把他们分配到各个营区供职，那个费计格外安排个重要岗位，然后立木帮着封后一起统领兵马进行训练，来提高整个兵丁的体力和拼杀技能，提高将领指挥作战的能力。封后领命按计划训练士兵，他有办法把这些当兵的划分成几个区域，因为集中不好训练，人少好指导啊。怎么分呢？比如说马季岭、巨慈山、台港、草场港、渭水、洋河等进行训练，过一个时期呢，再把这些士兵集中到一起进行比武交流，切磋技艺，拿现在话说就是召开经验交流大会。这样一来，没过多久，在丰厚的操练下，这些兵将的战斗力是飞速提高啊。与此同时，轩辕吩咐莫母加紧驯养训练猛兽。原来那些呢，书中暗表说书的几句话呀，不算年头啊。实际轩辕来到云岩宫发展生产训练士兵已经快十年了，当初莫母养的小老虎现在老的不爱动了，人工驯养的野兽失去了野性，少了威风。虽然说家养的野兽可以繁殖后代，可是这些个野兽早已失去了野性，不能够冲锋上阵，得改良品种重新训练才能上阵，要不然这几年迟木拿经常过河来，为什么始终没有谈莫母猛兽参战呢？就这个道理。轩辕叫莫母训练猛兽，让雷祖组织妇女抓紧赶制衣服，总之轩辕皇帝在这里摩拳擦掌，做好了向蚩尤开战的一切准备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咱们单说蚩木拿就是蚩尤的结拜兄弟，住在轩辕丘。轩辕丘这是前沿阵地啊，和轩辕有雄部很近，最近，所以派重兵防守。这几天将军蚩木拿着急上火，烧得满嘴是燎泡，扁桃体都发炎了。怎么这么大火啊？感情自从轩辕称帝后，他是坐卧不安。为了铲除隐患，消灭轩辕，他几次派兵越过真水河，试图向前推进，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。尤其是这几次损兵折将，伤亡惨重，为此受到蚩尤帝严厉的训斥，让他自己找失败的原因。蚩木拿怎么找都找不着，他心里琢磨，在头些年为抢粮食我损兵折将，后来因为轩辕有了两种马给军马下毒，被马师皇给治好了。特别是最近我几次派兵，为什么就攻不进去呢？他听到点风声，说轩辕最近得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奇人，叫封后，被轩辕任命为相国兼军事。说这个封后精通阴阳，熟悉兵法，擅长布阵，他研制的八阵天下无敌，可守可攻，我几次败就败在他手里。这是真的吗？不知是真是假。我得派个人打探，派别的探子根本进不去， 就得说他手下的副将哀汤，这个人是又尖又滑又灵，他的智商高于迟木拿。你带人给我打探。哀汤带着探子夜间偷偷的过了真水河，向前又走十几里地，不敢前进，因为巡逻的站岗的像穿梭相仿。哀汤是当将官的，比一般的士兵有脑袋呀，他赶紧躲到了荒山里，挨到了天光放亮，一看老百姓出去干活的，看热闹的，小孩在田间地头乱跑，老人悠闲的看着景色。早饭过后，就看老百姓成群结伙的往云岩宫跑，干什么呢？看封后练阵呢。哀汤是老百姓的打扮，就混入到人群当中，很快就看见了，在开阔地封后正操练人马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一趟趟，一列列，队列整齐，在号令下队伍变化队形，使他眼花缭乱。他又以送水为名和士兵攀谈，当兵的就把皇帝请封后和立木受皇封正在操演阵法的事儿全说了。哀汤和探子都听明白了，夜间返回轩辕丘，见到了迟木拿，把他们所见所闻如实汇报。赤木拿一听这么重要军事情报，万分害怕。如果封后演阵结束，起兵东进，先得打我的轩辕丘，我这点兵力肯定不是对手，一旦失败，丢了这座城池，轩辕不杀我，蚩尤也得把我脑袋砸扁，怎么办？干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蚩尤得了，他要是知道这种情况，一定会亲自率兵前来攻打轩辕，那么一来就没有我的责任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赤木拿打定主意，把营中之事托付给副将哀汤照管，他自己离开了轩辕丘，赶奔着陆城。不到三天就来到了着陆，进城到宫门说要求见蚩尤帝君，把门的说了，不行，你今天是见不着了，找地方歇着吧，等着定劲儿吧。哎呀，我有急事。当差的乐了，什么急事啊？火上房狼叼羊，孩子吊井，你妈要见阎王也不行。哎，你怎么说话？就这么说话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你问谁呀？我问谁呀？你慢慢打听去吧。这人转身走了，赤木拿弄了一肚子气呀。哎，见不着，这是军事情报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找个地方一打听，感情现在啊，他的大哥蚩尤变了，变腐化了。因为这些年蚩尤一看天下一统，那位说了轩辕就不归他领导啊，哎，那是偏安一隅那一点的地方，其他部落都同意归顺蚩尤地，可是他不放心呐，就把他手下的80多个兄弟派到各地镇守，他自己在着陆城里一待享乐。他到民间找了很多美女，天天陪他自己在宫中嬉闹淫乐，每月逢五才上殿处理国事，其余时间一律不见大臣。你说这麻烦不？也是啊，过去皇上哪有天天上朝的，赤木拿算赶上了。他一算计日子，今天是28，还得等7天才能等到帝君上朝，直接进宫殿找去，那哪行啊？ 那不是找蚩尤，那是找倒霉呢。没办法，等吧。耐着性子等了七天，到了初五那天，蚩木拿才进了宫门，走到大殿，一看许多大臣都已经在那等候，大家互相寒暄，然后列立两旁等着帝君。结果等了一个多时辰呢，再看蚩尤伸着懒腰，慢慢腾腾的才出来，往席榻上一坐，很不耐烦的看看大家：“诸位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就快说吧。”这是大臣们纷纷向蚩尤汇报。再看蚩尤趴在桌上，少气无力的：“嗨，好直玩这个，像说相声捧活一样。”等他都听完了，就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就按照你说的去办。”下一个又汇报：“行，就这么办吧，你看着办吧。”就这么处理朝政。最后轮到蚩木拿这儿，蚩木拿出班跪倒：“臣参见陛下。”蚩尤一愣，低头看了看，是他的拜弟。哎，蚩木拿，你不在轩辕丘好好待着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
啊，启禀陛下，臣有要事相奏。
行了行了，有事就快说吧，别啰嗦了。是是是，臣在轩辕丘几次与轩辕贼子作战失利，是因为……还没等他说完呢，蚩尤生气了：“那是你无能，指挥不力。”“是是是，是臣指挥不力。不过……
不过什么？”“
不过还有十万火急情况报告。”“十万火急？那就别啰嗦了，快讲。”“
哎，据臣最近详细查访得知，轩辕从东海请来两个高人，一个叫封后，一个叫立木。据说这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能，尤其是封后精通兵法，通晓阴阳，还会一种很厉害的阵法，叫八阵之法。哎呀，这个阵法非常厉害，臣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开兵见仗，臣欠谨慎，误入此阵，着了封后的暗算，才致惨败。现在轩辕已拜封后为相和军师，统管所有兵马，他们天天操练，日日演习，大有进犯之心。臣把这情况打探详实，觉得事关重大，不敢隐瞒，故此特地从轩辕丘赶来，当面向陛下禀报，还望陛下亲自发兵讨伐轩辕贼子，切莫使他壮大，以成后患呐。蚩尤听到这，火往上撞：“好啊，轩辕，我不过真水河把你平灭，是给你留一条生路，想不到你不但不感恩戴德，反而还要攻打我。好，待我调兵讨伐。”